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军下面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了新一任总统和议会。那么这次选举被称为是布基纳法索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次大选。该国500万注册选民有资格从14名总统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位新总统。历时12小时的投票在当地时间下午大约6点结束，官员们开始计票工作。最初计票统计结果预计星期一晚间公布，如果没有候选人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赢得超过半数选票的话，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以定乾坤。布基纳法索前总统孔波雷在领导布基纳法索27年之后，去年试图改写宪法，取消对总统的任期限制，以便自己再度执政。此举引发抗议，并迫使他辞职。孔波雷辞职之后，布基纳法索是由一个临时政府在领导，大选原定10月份举行，但是军方发起的短暂的失败政变迫使选举被推迟到本周日举行。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前往巴黎参加星期一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之际，星期天在世界各地有数十万抗议者举行游行，要求采取全球环境控制措施。尽管由于本月早些时候刚刚发生导致130人丧生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袭击事件，致使法国首都巴黎依然保安严密，活动人士呢在巴黎中心地带还是手牵着手。不过和平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那么警方向一些示威者发射了催泪瓦斯，有200多名抗议者被拘捕。由于法国官方禁止游行，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示威者在共和国广场留下了大约2万双鞋。示威活动的组织者表示，这些鞋有4吨重，其中还有一双是梵蒂冈代表教宗方济各送来的。另外星期天还有2000场示威在包括澳大利亚的珀斯、柏林、伦敦、圣保罗和纽约等地的世界各地展开或者是计划举行。大约150位世界各国领导人预计将参加此次峰会，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世界各国领导人抵达巴黎之前，各国谈判人员星期天晚间已经开始会谈。欧盟星期天同意就解决难民潮问题和土耳其达成一项总额数10亿美元的协议。今年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和不稳定，迫使人们大量逃离家园，出现的难民潮已经使双方都陷入困境。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峰会上，土耳其和欧盟官员讨论了32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方案，旨在帮助土耳其应对身处该国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今年抵达欧洲人数最多的叙利亚难民都是通过土耳其抵达希腊或者是保加利亚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与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起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我们的协议为及时在我们共同的边界重建秩序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图斯克还表示，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将重新启动。土耳其1997年被宣布有资格加入拥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2005年开始正式入盟谈判。各国领导人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际，中国外交部发布消息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已经是要出席这次会议。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巴黎大会期间再度会晤习近平。新华社报道说，在巴黎的活动结束之后，习近平本月30号将前往非洲，分别对津巴布韦和南非进行国事访问。叙利亚人权活动人士星期天说，被认为是俄罗斯战机发动的空袭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炸死18人，炸伤40人。有消息说，炸弹击中了一个繁忙的市场。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空袭地点距离土耳其边境大约20公里。那个地区在一些伊斯兰武装控制之下，包括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支持叙利亚人民圣战者阵线。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土耳其实施制裁。正在非洲访问的罗马天主教教宗呼吁关注难民。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被判刑，评论人士说高瑜本应无罪，九号文件也不是秘密。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维权人士郭飞雄被判六年的消息引起国际人权团体的关注与谴责。加拿大世界华裔小姐林耶凡被拒前往中国参赛，又有新发展，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为您报告最刚刚接到的最新消息。叙利亚人权活动人士星期天说，被认为是俄罗斯战机发动的空袭在叙利亚北部地区炸死18人，炸伤40人。有消息说炸弹击中了一个繁忙的市场。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空袭地点距离土耳其边境大约20公里，那个地区在一些伊斯兰武装控制之下，包括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支持叙利亚人民圣战者阵线，但是伊斯兰国组织基本不在那里活动。人权瞭望台一直监视叙利亚的暴力状况。俄罗斯从9月开始在叙利亚空袭，此前已经在叙利亚发动空袭的美国及其盟国批评俄罗斯以反政府武装为打击目标，而不是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组织。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下令要求对土耳其实施经济制裁。四天前，土耳其在土叙边境附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战机。普京星期六签署了一份法令，命令对土耳其实施制裁，其中包括限制俄罗斯从土耳其进口某些产品，禁止延长在俄罗斯工作的土耳其人的合同，限制在俄罗斯的土耳其公司的业务。这份法令还要求终止从俄罗斯飞往土耳其的包机业务。俄罗斯旅游公司停止销售目的地包括土耳其在内的假日旅游项目。自从俄罗斯战机星期二被击落以来，俄罗斯已经威胁要对土耳其采取报复措施。这起事件加剧了两国的紧张。俄罗斯媒体和军事分析人士在讨论与土耳其一旦爆发武装冲突的后果。俄罗斯增加了在叙利亚的兵力，这会使土耳其的军事活动受到限制。但俄军也面临更多的风险。有分析认为，不需北约出兵，土耳其依靠自己的军事实力也许可以对付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报道，在苏-24战机被击落之后，土耳其战机已经停止了在叙利亚上空飞行，执行在国际反恐联盟范围内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任务。俄罗斯几家官方电视台星期四报道 S-400 防空导弹以及与这种导弹配合使用的铠甲式短程防空系统也被俄军紧急空运到叙利亚，已经部署在俄军空军基地中。在叙利亚部署 S-400 防空导弹由普京总统亲自批准，这样做一方面可在实战中检验新式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也可在世界上做广告宣传，推销这种防空导弹。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说，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雷达探测距离可深入土耳其境内数百公里，俄军因此能够看到土耳其空军的一举一动，甚至利用这种防空导弹射程远的优势可击落土耳其境内的战机。如果与部署在叙利亚沿海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的防空系统联合使用，俄罗斯可以在叙利亚设立飞行禁区。军事学者费根豪埃尔说， S-400 防空导弹本应部署在拥有战略纵深的后方，但现在却部署到了前线。 当地距离亲俄罗斯的阿萨德的军队的防线仅有几十公里远。如果这条防线被突破，或是俄罗斯与土耳其交战，土耳其的坦克进入叙利亚仅有几个小时就可抵达俄军基地，到那时防空导弹和其他的装备都会成为对手的战利品。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与土耳其相比，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力仍然非常有限，因为与阿富汗不同，叙利亚距离俄罗斯较远，这是兵力投送和后勤补给都面临非常大的压力。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在叙利亚大规模部署军队并把这些兵力展开，所以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目前还是以空袭为主。阿萨德当局目前仅控制着叙利亚大约20%多一些的国土，80%的叙利亚人都反对他继续执政，因此俄军在叙利亚阿萨德控制的地区仅有两处分别属于空军和海军的基地可供使用。分析人士说，这是俄军目前增加在叙利亚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想部署更多战机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负责保护叙利亚俄军基地的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海军陆战队和空降兵部队以及一些炮兵部队。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认为，如何同阿萨德的军队协调也妨碍俄军在地面展开军事行动。穆拉霍夫斯基说，原因很简单，要想使俄罗斯的地面部队在叙利亚更有效率，就涉及到同阿萨德的部队两军协调的问题，也就是谁将负责指挥。穆拉霍夫斯基说，如果俄罗斯能够获得阿萨德军队的指挥权，双方拥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俄军的地面行动才有效，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但现在双方拥有各自不同的指挥系统。分析人士菲根豪埃尔说，与俄军战机高度集中相比，土耳其空军基地分散，土耳其目前拥有数百架改进型的 F-16C 和 F-16D 型战机，此外还拥有这些战机的生产许可证，土耳其的飞行员也训练有素。无论俄军飞行员还是俄军基地雷达系统，至今仍然没有弄清苏-24战机如何被击落。而在海军方面，与俄罗斯黑海舰队以及在地中海的分舰队相比，土耳其海军在质量和数量上也占据优势。他认为，如果双方一旦开战，即使北约其他盟国不出兵，土耳其也能完全应对俄罗斯。俄罗斯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越来越显得好斗和咄咄逼人。俄罗斯前戈博退役军官和前国家杜马议员，目前批评普京的古德科夫说，土耳其的举动等于是打了普京一个耳光。一名土耳其的军事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战机入境波罗的海国家，也就是北约东翼地区，现在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但在由具有军事实力的土耳其负责防守的北约南翼，俄罗斯却碰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法国总统奥朗德获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承诺，即俄法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奥朗德星期四下午在莫斯科与普京举行了会谈，此前他与美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领导人举行了类似的会谈。奥朗德目前在争取结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国际联盟，以应对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而土耳其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则使联盟关系复杂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法国总统说，现在已经很清楚，恐怖主义是文明世界的公敌。
我们知道它的名称是伊斯兰国，有土地，有军队，有人力物力，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我近来所谈论的这种强大联盟，以便打击这些恐怖分子。
俄罗斯总统承诺他将予以合作，但是莫斯科在叙利亚的利益与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利益冲突，这使得奥朗德的努力受到损害。在土耳其击落一架俄国飞机之后， 普京指责土耳其从伊斯兰国那里购买石油，从而给该恐怖组织提供了资金。
一些人继续赚取数亿、数十亿美元的不义之财。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立即对普京的说法提出反驳。
应该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说说，你一直在支持他，因为伊斯兰国向阿萨德出售石油，所以从阿萨德那里获得资金。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很明显。
俄罗斯星期四宣布，俄罗斯空军已经消灭了沿着土耳其边界一带活动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俄罗斯的战机本星期就是在那里被击落的。分析人士埃尔佐夫表示，俄罗斯对那一带的轰炸有可能进一步激怒土耳其。
在那里活动的是一些反抗阿萨德的不同的组织，那些人也是土耳其族人。
埃尔佐夫表示，奥朗德总统所能聚拢的任何联盟将缺乏团结，因为政治领袖们还没能将他们各自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协调起来。
对联盟成员来说，究竟是他们自己的地缘政治还是他们的国内问题更重要，这都很难说。因为很明显，埃尔多安正在像普京一样利用民族主义来达到国内政治的目的，来争取选票，争取各种好处。
埃尔佐夫说，除此之外，普京希望在北约成员之间制造分歧，
这是他近来一直在追求的战略，尤其是在发生巴黎袭击之后。
在奥朗德星期二访问华盛顿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假如俄罗斯将空袭的目的转为打击伊斯兰国，俄罗斯就可能发挥一种更为建设性的作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个月在巴黎打死打伤大约500人的恐怖分子，大部分是法国或比利时的公民。可是其中至少有2人显然是借欧洲难民危机混入这个地区的。这一事实削弱了人们对合法难民的同情心，包括对那些逃离极端主义暴力的难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郊外塞尔吉蓬图瓦兹发来的报道。
这些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他们在这里受到热情的欢迎。至少2个月前的第一批难民受到这样的款待。法国政府说，在今后2年里将接纳3万名难民。可是自从巴黎恐怖袭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2名自杀爆炸手涉嫌混在其他避难者当中进入希腊，并用同样的方式拘留下来。这些人激起了全欧洲的反移民情绪，在下个月法国地区选举前促进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的支持率。
我们必须确保不让更多移民，尤其是不让非法移民进入。我们会人道对待那些已经在这里的移民，把他们送回国。
这样的言论引起新移民的担忧。阿纳斯沙尔来自战火蹂躏的阿勒颇。
我逃离了叙利亚的恐怖袭击，到了法国又陷入了恐怖袭击。虽然有关官员向我们保证没事儿，可是这次袭击肯定对我们有负面影响。
到目前为止，法国还没有出现严重的反难民活动，可是权益活动人士说，越来越多的人提出质疑，支持接纳更多难民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和活动人士一起试图说服当地人接收更多难民，跟他们说这些人不是恐怖分子，而是逃离战火和恐惧的难民。不过事情并没有那么容易。
在巴黎掩埋遇难者的同时，那些到这里来寻求避难和新生活的人希望不要再次成为暴力的牺牲品。美国之音布莱恩特塞尔吉蓬图瓦兹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经过4天的全程戒严之后，布鲁塞尔在几天前恢复了部分常态，学校复课，列车重新运行。但随着比利时自二战后最大安保行动继续进行，新的国际通缉令发布，以及一名巴黎恐怖袭击嫌疑人依然逍遥法外，当前布鲁塞尔的情势依然紧张。近期的事件使公众对比利时搜集情报的能力、欧洲免签旅游区的未来，以及生活在欧洲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成员制造的威胁产生种种疑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考斯特雷奇的报道。
巴黎恐袭事件的袭击者中有3名来自比利时，其中就包括主谋阿巴乌德，这让比利时的情报部门受到详细的调查。 但比利时驻美大使约翰·维尔贝克表示，布鲁塞尔不认为这次的恐怖袭击全是在比利时策划的。
This is just a common endeavor by radical.
这是极端恐怖分子合伙所为，他们合伙策划并发动了那些袭击。
Executing, those attacks.
极端分子可以自由地穿行在不同国家，策划并展开袭击。这一事实让公众对欧盟申根地区的弊端产生了质疑，但比利时大使拒绝废止申根体系的呼吁。
The Schengen area, which we better call by its proper name, that is the space of liberty.
申根区，我们可以换个更好的名字称呼它，就是自由之地。在这里，人们可以几乎没有障碍地来往于不同国家，这也是我们通过欧洲一体化所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我们不应仅仅因为目前遇到一些问题就把它放弃。
Give it up as we face some real problems right now.
但其他人则对这一26国区域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It is an existential issue.
这是有关欧盟申根区未来的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英国驻美大使韦斯特马克特表示，欧洲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对我们这些申根区以外的国家来说，我们其实更忧虑。我们要确保我们国家的边界控制是有效的，能够在极端分子有机会制造杀伤之前就在边界把他们抓住。
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激进化。维尔贝克大使认可一些社区进行的反恐活动，但他表示现在焦点应当放在劝阻年轻人加入极端组织。
We rather must look at those younger people.Which because of their yard,
我们一定要盯紧那些年轻人，因为他们年轻，因为他们住在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环境里，他们更脆弱。极端分子吸引他们去冒险的说法也就更诱人。
The call for adventure is much more inviting.
维尔贝克形容比利时是一个开放世界性的国家，尽管布鲁塞尔承认应该为穆斯林社区融入比利时社会做出更多的努力，但这个国家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美国之音记者科斯特雷奇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老巢的联合行动取得进展，一些人因此预测这个恐怖组织可能会陷入绝望。不过反恐官员认为情况不是那样，并警告说近期频繁发生的恐怖袭击只不过是该组织活动的演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报道。
西方国家仍在为巴黎恐怖袭击感到伤痛，但是他们的哀伤很快就被新的恐惧和提升的安保措施所替代。现在和前任情报官员警告说这是新的现实。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这只是开头，我认为伊斯兰国跟我们打交道会持续一段时间，即使他们的总部、他们的哈里发制度被攻占或被摧毁，都会如此。
反恐官员相信，某种程度上，伊斯兰国正在通过袭击巴黎、通过在埃及袭击俄罗斯的客机，显示出他的负隅顽抗。不过，可以肯定，伊斯兰国的武装正在伊拉克逐步溃败。
我们还看到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在哨卡的人员数量少了，这显示伊斯兰国地盘上的情况可能不如想象的好。
不过华盛顿依然保持谨慎，提升国内的安保措施，尽管有关官员表示眼下没有可靠的情报表明美国受到恐怖威胁。前反情报人员穆宾塞赫说，令人担心的是伊斯兰国的铤而走险和具有战略安排的特质。
伊斯兰国计划培训一些人，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伺机发动袭击。这不是战略的改变，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而已。
美国一位反恐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伊斯兰国的战略有了改变，从重点守住他们的自称为哈里发国的地盘，演变到向外界展示他们在远离哈里发国的地方发动袭击的能力，从而试图巩固它作为世界最超群的圣战组织的地位。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定于星期天到中非共和国访问，当地民众希望教宗的到访能够让中非共和国的形势有所好转。 那里多年来饱受信仰基督教的人士同穆斯林武装激进人士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撕裂之苦。中非共和国总统在教宗到访之前就已经对当地民众表示，教宗是作为和平使者来访问的。他说，很多民众都希望教宗此行带给大家的信息能够让全国受到感动，让大家再次开始学会接受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一道相处，共同朝着国家的和平重建方向努力。2013年，一个以穆斯林反叛人士为主的团伙推翻了当时的总统，并且实施了各种杀戮行为。一些基督教信徒由此而组织了民兵。过去三年来，中非共和国一直处于暴力不断的状态。中非共和国是教宗此次出访非洲三国的最后一站。此前，教宗先是到了肯尼亚和乌干达访问。访问期间，他呼吁人们关注难民和都市贫困等问题。在那两个国家，教宗一行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接下来，我们一块了解此前教宗的访问行程。
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到达他这次非洲之行的第二站乌干达，受到乌干达民众的热烈欢迎。教宗在这里发表讲话，呼吁人们关注难民问题。
我们的世界充斥着战争、暴力和各种形式的不公平，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如何对待他们，考验着我们的人性，我们对人类尊严的尊重。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和需要帮助的兄弟姐妹团结一心。
到达乌干达之前，教宗方济各在肯尼亚走访了贫民区，谴责都市贫困的不公平现象。
这些是少数贪婪权力与财富的人造成的伤害，这些人自私的挥霍造成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被迫住在被遗弃、条件恶劣的居住区。
教宗强调要为穷人建造安全可居住的住房，他说安全饮水是一个基本人权。对于教宗的讲话，肯尼亚民众格雷斯·内杰罗格说，
教宗所说的导致肯尼亚有这么多贫民区的原因，就是私营开发商占有土地，而且很多人无法得到饮水供应。
教宗在肯尼亚还向青年发表讲话，呼吁他们不要被腐败所侵蚀。
如果你不希望生活中有腐败，听从你的心，为了国家从你开始。因为如果你不开始行动，你旁边的人也不会行动。
教宗方济各一直把为弱势群体谋福利当作他的首要任务，这次非洲之行也不例外。他这次非洲访问的最后一站是中非共和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就科罗拉多州一个公共医疗设施遭受枪击案发表意见。奥巴马总统在一份声明中再次强调了绝不能让枪支暴力蔓延下去。他说，这不是正常的情况，我们不能使之成为正常。一名名叫罗伯特·路易斯·迪尔的57岁的男子星期五午间持枪袭击了科罗拉多的一个诊所，造成三人死亡。该诊所是分布在全美各地一个计划生育组织下属的众多诊所之一。该诊所为民众提供的服务项目当中包括人流手术。美国国内一些人主张，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孕妇都不应当进行人流手术。与此同时，很多民众都认为人流是妇女的个人选择。美国联邦政府星期六午夜开始将结束从千百万美国人的电话交谈中搜集大量数据的项目。采取此举之前，前美国政府合同雇员斯诺登揭露的这个秘密项目引发了争议。美国国家安全局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负责大量收集电话源数据项目的美国安全局将用更加精确锁定目标的手段代替现有的做法。美国国安局将在星期天国际标准时间凌晨4:59，也就是美国东部时间周六深夜11:59结束这一项目，并且预计用新的缩减后的系统替代原有系统。 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后，按照美国自由法案的规定，如果政府希望得到电话源数据，将不得不向相关电话公司提出要求，以检查该公司的数据。美国政府将以某个个人的姓名、账号、地址或设备为基础提出申请，以尽可能合理的方式限制信息采取的范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的民调显示，随着巴黎恐怖袭击的事件的发生，美国民众对国家的安全的担忧也日渐增多，这也使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的焦点转向了反恐。两党的总统大选参选人都对反恐问题做出了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对共和党总统竞选的领先者唐纳德·川普来说，由于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总统竞选的焦点已经变成了保护国土安全。
我的支持率上升了，别人的支持率却下降了。我的支持率上升这么快的原因就是，民众认为我将成为国家安全最好的守护者，我会拼尽全力保卫你们的安全。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马克·卢比奥认为，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美国应做出更强的承诺。
不是他们赢，就是我们赢，这就是这一威胁的严重性所在。我们对这个现实认识得越晚，就越难打败和阻止伊斯兰国。
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表示，到了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时候了。
我们的目标不是阻止或控制伊斯兰国，而是要打败并消灭它，并且我们应该认清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成功消灭伊斯兰国，空袭行动必须要配合地面部队展开，因为地面部队才是真正从伊斯兰国手中收复土地的重要力量。
斯图尔特·罗森伯格表示，恐怖主义和国家安全这一总统竞选新焦点或将帮助共和党人。
你知道，通常来讲，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共和党一向支持强硬的外交政策，在显示国家力量和国防问题上，共和党属于强硬派，所以只要外界对美国的安全产生疑问时，这就对共和党有利。
川普继续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中领先。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表示，川普似乎正在利用民众对恐怖分子的恐惧。
川普并没有国家安全的背景，他说的一些话也非常离谱，但他仍在利用民众的担忧做一些文章。这种担忧不仅是对于移民问题泛泛的担忧，更具体的是对移民问题带来的安全和恐怖主义威胁的担忧。
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高斯顿表示，安全问题的新焦点不一定能持久。
民众对反恐和国家安全上升的担忧能否贯穿整个2016年总统竞选还是个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这一担忧正在塑造或者重塑当前的政治对话，并且很可能对总统候选人提名产生影响。
公众对恐怖主义的担忧发生在总统竞选的关键时刻，两党的总统候选人选举在2月1日就将开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随着美国国会考虑暂停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的项目，那些已经来到美国或者已经进入庇护申请程序的难民正在静听国会的辩论。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采访了一个叙利亚难民的家庭，这家人正担心当前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的争论会拖延他们的申请程序。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陶菲克·阿哈拉克和他的妻子是在2012年7月持旅游签证抵达美国的。阿哈拉克在叙利亚是位知名的电视记者，当他开始在社交媒体脸书上撰写有关叙利亚国内日益增多的反政府活动的消息之后不久，他就遇到一名来自阿萨德政权的不速之客。
那个人说，要么你停止写那些东西，要么我就杀了你和你的家人，把你的房子烧成灰烬。我问他认不认识我是谁，他说，我知道你就是那个有名的电视主持人陶菲克·阿哈拉克，但就算你是真主，我也会杀了你和你全家。
在辗转突尼斯和埃及，并在埃及再一次受到死亡威胁之后，阿哈拉克和他妻子到达美国，并申请了政治庇护。美国长久以来都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敞开大门。在官方宣布巴黎恐怖袭击的袭击者中，有一位是伪装成难民进入欧洲的消息之后，共和党的总统竞选参选人们开始呼吁对叙利亚难民采取更严格的限制。
I am leading the fight in the U.S.
我正在美国参议院领导一场斗争，阻止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把数万名叙利亚难民带进美国的计划，因为奥巴马政府自己都承认他们无法核实这些难民的身份。
唐纳德·川普呼吁对已经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进行更多的追踪。
But database is okay, and watch list is okay.
给他们建个数据库也行，弄个监控名单也行，或者直接监视他们也行。我想要对这些进入美国的这些特洛伊木马们进行监视，我想要弄清楚他们到底是谁。
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同意这种说法。
They've been playing on fear.
这些人一直在利用民众的恐惧给他们的政治表现或者竞选加分，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在国会上，共和党的领袖们与一些民主党议员一起通过了暂停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的议案。
如果我们的执法和情报部门无法确定进入美国的每一个人都不存在安全威胁，那我们就不应该让他们进来。
这项法案正在等待参议院在今后几周内表决。总统奥巴马发誓说要否决这项议案，但阿哈克拉一家现在的身份仍未确定。他担心有关叙利亚人的言论会影响到那些已经进入美国的叙利亚人。对他们来说，目前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不能回叙利亚了。美国之音记者斯威科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带您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将独立记者高瑜的刑期从7年改判为5年的一天之后，71岁的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已经被法院批准保外就医。但虽然这位被关押7个月之久的记者获准离开监狱，权益倡导者们还是对二审中高瑜泄露国家机密的指控未被推翻而感到惋惜。有中国的异议人士表示，高瑜本应无罪，所谓的9号文件也不是秘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高瑜案受到提倡言论自由的活动人士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政府的关注。有批评人士对高瑜被指控泄露的那份文件属于国家秘密表示怀疑。中国的意见人士林宝华表示，在明镜新闻报道9号文件之前，就已经有一份关于这份文件的消息流传了。他说，高瑜被控泄露的文件是中共极左派的内部意见，目的是使一些派系放心。这些派系对于把习近平描绘成改革派的报道感到担心。林宝华认为，高瑜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那份文件也没有任何秘密。林还认为，尽管高瑜获准保外就医，这也不能看成是中国要减轻对新闻自由限制的信号。对于高瑜一案，这位意见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似乎迫于外国政府和人权团体的压力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与近来中国面对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孤立有关。在上诉期间，明镜新闻就曾表示高瑜没有提供那份文件，高瑜的律师也提供了证据表明高瑜并不是有关九号文件那篇报道的消息来源，但这些对高瑜有利的证据都未被法庭采纳。美国批评中国将高瑜关押并判刑的行为。本周早些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呼吁立即释放高瑜。自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中国政府对民间团体加强了管制，已有多位权益活动人士、政府批评者以及律师被捕并判刑。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继高瑜案之后，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被判刑6年的消息引起了国际人权团体的关注和谴责。国际特赦组织说，郭飞雄被判刑 其实是为了倡导新闻自由和民主而遭受酷刑，被长期监禁。这是最新的政治迫害，是人权捍卫者的黑色星期五。美国之音稍早通过电话采访了郭飞雄的辩护律师张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张律师您好。
你好。
是张律师，我们知道这三个人是因为参与了在2013年声援南方周末的街头抗议，那么法庭在今天宣判还临时增加了给郭飞雄的罪名，您对今天的判决到底怎么看？
我对于法院在检察院的起诉之外直接给郭飞雄在宣判前几十分钟增加了一项寻衅滋事的罪名，然后直接宣判发判决书，我对这个行为我表示非常非常失望，我甚至很愤怒。
是，那么张律师，我们也知道您作为郭飞雄还有孙德胜的辩护律师已经在庭上表明了要继续上诉，您打算怎么样来准备这个上诉的工作？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
这个上诉的上郭飞雄先生的上诉状将由他自己主要完成，他现在已经有了基本的思路和基本的准备，他的上诉状将会在上诉期之间完成并且提交给法院。
是，张律师，我们也知道就和高于案一样的这三个人的案件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次的推迟审理，跟我们谈谈您在为他们准备辩护的过程当中是否遭遇了哪些挑战和困难呢？
这个案件他面临的压力和挑战是非常多的，但是就案件本身来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案件，指控郭飞雄他就是两个事实，一个是说他2013年1月份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的演讲和参加这种集会，他们指控他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我们认为这个指控是显然不能成立的，他在那发表演讲是行使他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非常正常的一种言论自由的表达，也没有造成公共场所秩序的混乱，所以他很显然不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然后指控他的第二桩事实是说他策动了袁斌和孙德胜从武汉、长沙、岳阳、深圳等8个城市拉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要求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他们认为他这个行为构成了，指控是说他们这个行为也构成了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但是今天法庭突然告知我们辩护律师说指控的这一项事实不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而是构成了寻衅滋事，并且要说请我们发表辩护意见。我们对于法庭这种临时的突然的增加这项罪名表示抗议，并且我们要求法院给我们时间来准备辩护啊，但是法院没有理睬我们的这一个要求，不顾我们的强烈抗议，然后在我们发表关于他们也不构成寻衅滋事犯罪的意见的时候，法院法官多次打断我们的陈述，打断我们的辩护发言，并且最后就是终止我们的辩护发言，然后他声称已经听取了我们的辩护意见，然后过10分钟以后他就开始宣判，然后就直接把判决书就拿给我们了。
嗯哼，所以可以说今天庭审的时间非常的短，你的所有证词或陈词都没有得到法庭的这个受理是吗？
他声称要听我们的辩护意见，但其实他判决书都已经印好了，马上就拿给我们了都。
嗯哼，是。张磊律师，我们继续还要请教您啊，因为您今天在现场
啊，
我们大家也都非常关心的是郭飞雄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我们知道这三个人里面刘远东已经被羁押了2年9个月，是在押未判时间最长的一个政治犯，那么郭飞雄还有孙德胜两个人也被关押了超过2年的时间，而且在关押的时间三个人从来没有被放风过。今天在庭上他们三个人的情况看起来如何呢？
今天在法庭上我只看到了郭飞雄和孙德胜，因为刘远东是另外一个案件在另外一个法庭宣判的。郭和孙德胜的状况非常不好，因为他们长时间没有晒到太阳，他们的身体状况都是很不好的。然后郭飞雄今天在来法庭的路上呢，他一进法庭以后他就要求验伤，说法警在来的路上给他黑头套，给他把手铐戴得很紧，给他反铐，是对他的人格的一种侮辱，他表示抗议。然后法警把他的手弄伤了，然后他要求验伤，但是法庭没有理睬他这个行为，他这个要求。然后下午我会郭飞雄的时候，我看到他的脚上被脚镣擦破了几处，然后有明显的淤血，然后他有一个脚趾头也被法警踩破了，然后再流血。
张律师，我们因为信号不是很稳定，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看到中国当局在这个星期连续开审了好几名的所谓政治犯呢。那么有人说这是政府要打击维权人士，甚至包括维权律师在内一个新的阶段，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认为他这个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的在做什么吧。
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郭飞雄的辩护律师张磊，张律师在百忙之中抽空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我们谢谢张律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加拿大华裔世界小姐林耶凡被拒前往中国参赛，她在香港被拒飞往内地争取落地签。为此呢，林非凡再次强烈抨击和质疑中国政府的宗教和人权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沸沸扬扬的林耶凡被拒签事件继续发酵。这位25岁的加拿大华裔世界小姐得知中国当局拒绝为其发签证前往参加海南三亚国际选美赛事后，决定经香港直接前往中国内地，争取享受所谓的落地签待遇。但是她在香港登机时受阻。26日，她在香港机场被禁止登上前往三亚的航班。中国官员通过电话告诉他不会给他提供落地签证。滞留香港机场的林耶凡举行记者会，继续批评中国政府的宗教和人权政策。
As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hy is it afraid to let.
作为中国的政府，为什么惧怕让一名选美皇后入境？我要问问中国政府为什么？此举将为中国将来希望主办的国际活动开什么样的先例？我要问中国政府，是否也会因奥运选手观点与中共不同，因而禁止他们参加冬奥会？那么，假如奥运选手祖籍是藏族或者维族，你们怎样对待他们？假如奥运选手是法轮功修炼者，你们又如何处置？假如奥运选手支持中国民主，你们又该怎样对待他们？林耶凡说，因为不能事先获得签证，因此决定来港，尝试落地签。因为加拿大公民可以选择这样做。另外，他是抵达香港后才获知自己早已上了中国政府内控的黑名单。林耶凡在香港机场记者会上表示，他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信仰。
I believe in Falun Gong. That is my faith. I only started to practice Falun Gong.
我相信法轮功，这是我的信仰。我是在了解中国国内实际状况后开始练法轮功的。我在中国读小学和高中时，是从事反对这些少数团体宣传的学生干部，因为这就是学生会的工作内容。学生会帮助政府控制人民思想。来到加拿大后，母亲向我介绍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我此时真的非常感谢她。母亲给我小册子等材料阅读，了解外部世界情况，以及在中国闻所未闻的各种声音。
Booklets and material to read about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outside and different voices that was never heard in China.
报道援引中国环球时报的话说，这个90后姑娘现已成为反华势力又一个工具，多次在个人网站上数次为藏独、疆独、法轮功这三股主要境外敌对势力站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正试图减少煤炭消耗，向绿色清洁能源转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煤炭消费量的下降虽然让不少的矿主和矿工叫苦连连，但这对中国空气治理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最近中国总的空气质量有所好转，不过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这里是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一处露天煤矿，煤矿开采器械都被闲置在一旁，煤堆上甚至长出了杂草，看来这里停工已有一段时间了。当地永寿煤矿的一名投资人邱志杰说，他许多朋友投资的煤矿都已经停工或是关闭，他还在苦苦支撑，打算在完全关停煤矿前卖掉最后一批库存煤炭。
这个量走不动的，主要一个是价格问题嘛，大概一吨煤大概能保本我们就不错了，基本利润都没有了，能把我们这些一些工人养活就可以了。
煤老板生意不好，煤矿工人收入减少甚至失业，这里的情况可以说是中国煤炭业的一个缩影。2015年以来，中国的煤炭需求和价格大幅走低，许多煤矿关闭，90%煤企亏损。但是，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问题，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尤其是占能源消费比重1/3的煤炭。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煤炭的消费量急剧攀升。2000年后的十年间，中国煤炭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以年均9%的速率增长，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费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对很多普通中国民众来说，也许减排和气变还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高深问题，但是他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的是侵入肺腑的空气污染。宋然平是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和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经理，他说
我想大多数中国人他可能不会了解说气候变化这个影响，但是他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雾霾，然后以及雾霾对于和气候变化之间的一个非常这个可能他们不一定了解，但是后面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烧煤以及包括各种工业布局、城市布局不合理导致的过量的这种能源使用。
雾霾问题的严重性迫使中国政府做出回应，包括要求京津冀等一些重点省市区控制煤炭消费、关停小煤矿、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钢铁厂和水泥厂等。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所做的二氧化碳排放到2030年达到峰值的承诺，也意味着控制煤炭将会是大势所趋。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杨富强说，
煤是我们二氧化碳在能源部门里面它贡献了80%。你减煤不仅仅是就是改善了空气质量，提高老百姓的这个健康水平，但是也是同时减少了二氧化碳。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10月份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与2014年同期相比，中国2015年上半年空气质量有所好转，煤炭消费下降是主要原因。2014年，中国的煤炭消费量同比下降2.9%，这是14年来的首次下降。2015年还将持续这种下降趋势。被称作空气末日的雾霾仍然笼罩着中国的许多城市。11月初，中国北方一些城市在开始冬季供暖后，发生持续多日的重度雾霾 ，PM2.5 的浓度更是一度爆表。李硕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东亚部主任，他说：“
所以，如果我们希望说去，在一个比较可观的程度上改善中国众多城市面对这个雾霾的情况的话，我们必须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解决方案，去进一步的压减煤炭消费。”
李硕说，这会给煤炭行业带来阵痛，但是如果煤炭消费降不下来，中国不论是温室气体的减排还是空气质量的改善都无从谈起。美国之音莫雨、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帮助俄罗斯向已断电一星期的克里米亚半岛供电，引起乌克兰的不满。上海一家工程公司正在黑海海底铺设连接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之间的电缆。乌克兰检察院最近对此立案进行刑事调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总检察院副总检察官霍洛德尼茨基几天前宣布，已经针对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及这家公司下属的建机3001号电缆铺设工程船上的60多名中国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刑事立案调查。这艘目前停泊在克里米亚半岛科赤市码头的工程船悬挂中国国旗。乌克兰检察院指控这家中国公司和船上的员工违反了被临时占领地区出入境规定的法中的有关条款，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这意味着乌克兰将有可能没收中国工程船，中国员工也有可能面临被逮捕、最高被判处5年监禁的风险。乌克兰检察院说，会利用相关渠道向中国发出正式查询，并将确定中国工程船上船员的具体身份。乌克兰不久前也同样立案，对几个月前曾经访问过克里米亚的几名法国极右翼议员进行刑事调查。这艘中国工程船从9月1日起从上海市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后，于10月6日抵达黑海的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11日抵达科赤市。乌克兰媒体和监督克里米亚局势的民间活动团体透露，中国工程船看来试图隐蔽行踪， 更改了船上的标志，船上的自动船舶识别系统在航行途中都被关闭。乌克兰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工程船停靠科什市不但违反了乌克兰方面因为俄罗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播送最新的国际要闻。以色列已经暂停和欧盟与动荡的以巴和平进程有关的外交接触，以抗议欧盟采取的一项措施。该措施要求标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和其他以色列占领领土上生产产品的具体产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宣布了这项举措，表示与欧盟各机构及其代表的接触将暂停，直到他的政府完成重新评估过程为止。内塔尼亚胡没有透露此项外交冻结措施的细节，也没有说明哪些机构呢会受到影响。内塔尼亚胡星期天的宣布反映出以色列和欧盟数星期不断加剧的外交紧张，这个规模巨大的外交贸易集团呢一直在寻求向以色列施压，使其减缓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欧洲国家政府坚持认为，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期间夺取的土地，也就是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以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不是得到国际承认的以色列边界。巴勒斯坦领导人认为，以色列的定居点非法，一再表示定居点扩张计划是达成任何持久地区和平的首要障碍。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布基纳法索的选举。那么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的选民星期天投票选举了新一任总统和议会，这次选举被称为是布基纳法索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次大选。该国500万注册选民有资格从14名总统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位新总统。历时12个小时的投票在当地时间大约下午呢6点结束，官员们开始计票工作，最初计票统计结果预计星期一晚间公布。如果没有候选人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赢得超过半数选票的话，将举行第二轮投票以定乾坤。布基纳法索前总统孔波雷在领导布基纳法索27年之后，去年试图改写宪法，取消对总统的任期限制，以便自己再度执政。此举引发抗议，并迫使他辞职。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前往巴黎参加星期一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之际，星期天在世界各地有数十万抗议者举行游行，要求采取全球环境控制措施。尽管由于本月早些时候刚刚发生导致130人丧生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袭击事件，致使法国首都巴黎依然保安严密，活动人士在巴黎中心地带手牵着手。不过呢，和平抗议活动演变成了暴力，警方向一些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有200多名抗议者被逮捕。由于法国官方呢是禁止游行，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内的示威者在共和国广场留下了大约20000双鞋。示威活动的组织者表示，这些鞋有4吨重，其中还有一双呢是梵蒂冈代表教宗方济各送来的。欧盟星期天同意就解决难民潮问题和土耳其达成一项总额数十亿美元的协议。今年由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冲突和不稳定，迫使人们大量呢是逃离家园，出现的难民潮已经使双方都陷入困境。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峰会上，土耳其和欧盟官员讨论了32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方案，旨在帮助土耳其应对身处该国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今年抵达欧洲人数最多的叙利亚难民都是通过土耳其抵达希腊或者是保加利亚的。欧洲的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在与土耳其总理达乌特奥卢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一起召开的记者会上说，我们的协议为及时在我们共同的边界重建秩序制定了明确的计划。图斯克还表示，有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将重新启动。 各国领导人赴巴黎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表消息说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星期天呢前往出席这次会议，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将在巴黎大会期间再次会晤习近平。以上是国际要闻。